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9回。根据某代天福门长老的记载，这六丁天甲树玉简早在天福真人作画之后，就莫名其妙的不翼而飞，这让当时势力雄厚的天福门修士大惊啊。后来数代天福门高层都将追回此秘术当作门中的头等大事，但是可惜的是啊，一点线索也没有，一直毫无结果。当天福门没落之后呢，自然更没有能力再追查下去了，此事就渐渐的无人问津。至于降灵符，因为材料的问题，从创立出来就没有几个人能炼制的，所以啊，天福门虽然一直自称三大灵符，但实际上真有用的只有化灵符而已。韩立看完了有关的典籍，自然对其余两种灵符大感兴趣，无论哪一种似乎都具有不小的神通，特别是那化灵符啊，居然可以起到化劫功效，这可是某些时候保命的最佳手段呢。三天之后，韩立看完最后一块玉简，从铺团上站起，伸了个懒腰，神识呢向楼下一扫，感应到了巷之里待在一层，韩立是眉头一皱啊，这位让他担心半天的巷师兄这几天呢是老是异常，除了闭目打坐修炼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更从来没有走出过阁楼一步。在阁楼外面让他有些好笑的是，从他查看典籍的那一天起啊，就有几名筑基期的天福门修士轮流在外面等候他出来，一副生怕他不辞而别的样子。想了想，韩立走下了阁楼。前辈，你都看完了？那老者一见韩立出现，立刻将手中玉简一收，满脸堆笑着说道，该看的都看了，道友在此地自便吧。韩立轻笑一声，大有深意地说道，然后呢人自顾自地向阁楼外走去。老者望着韩立的背影在原地没动，目中金光一闪即逝之后，但马上恢复了正常。说来也巧啊，此刻阁楼外面等候韩立的竟是那名送他来的姓杨的中年修士，他一见韩立出来，急忙施礼问候，恭敬地请韩立再去大殿一趟。既然看了人家珍藏的典籍，这点面子自然还是要给对方的。韩立点了点头，也就答应了下来。中年修士欣喜地发出了一道传音符，带着韩立呢直奔大殿而来。在大殿等候韩立的，除了上次见过一面的几名天福门高层之外，里面多出了两名结丹期的陌生修士，一男一女40来岁的模样。温老者等人呢见韩立之后连忙施礼，这位天福门长老立刻介绍起来，这两位是金霞山的常道友和明阳谷的谢道友，两位道友听说前辈驾临此门，特意啊拜访前辈，已经在这里等候前辈一整天了。哦，两位道友有心了，韩某这几天在研究一些制服秘术，让两位道友久候了。韩立神色平和，看不出喜怒地说道，哪里哪里，今日能得见前辈真容是我等之幸。两名男女一扫过韩立的修为之后，顿时心惊的同样施了一礼。说实话呀，先前听闻这掌门回报说什么天福门来了一位元婴期修士，二人都是将信将疑啊，这毕竟天福门的情况二人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三家虽然说同属小宗派吧，一向共进共退，互相扶持。天福门也是三家中最弱的一派了。元婴期修士怎么会到这种小宗门来呢？不过真能和一位元婴期修士攀上关系，其中的好处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两个人无法在门中坐住啊，连夜就赶往白竹山，想亲自确认此事。现在亲眼目睹了韩立深不可测的修为之后，自然是再无半点怀疑啊。韩立坐下之后稍一示意，三名结丹修士和月真才敢同样坐下，其余的筑基期修士啊，自然只能垂手站立在一边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前辈在藏经阁中是否有什么收获？本谷虽然不擅长制服之道，但是也有一些制服典籍，有兴趣的话，前辈也可前去一看呢。那名姓谢的女修士声音倒也悦耳。不用再麻烦了，我有要事在身，马上就要离开此地去临江府一趟的。韩立瞅了此女一眼，淡然一笑。哦，临江府，前辈莫非是冲那几头恶蛟去的？另一名长姓男子一声惊呼啊。哦，你怎么知道的呀？嗨，最近去临江府的修士都是冲这几只恶蛟去的，前辈的消息恐怕不是最新的吧。哦，我是半年前从一访事中得到的情报，这才不远万里的赶来，听说这些恶蛟都在七级左右，不会这么快就被其他修士剿灭了吧。啊，韩立脸色一沉，缓缓地说道。哦，这倒没有，反而是前不久的一场埋伏大战，虽然杀了一条恶蛟，但也有杀蛟修士反被吞噬了不少，甚至啊，还有一名元婴修士还受了重伤。怎么，元婴修士也受了伤？出了什么事情啊？哦，是那群恶蛟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八级化形的蓝蛟，原想埋伏的修士不提防之下自然吃了大亏，后来听说南海门的几位长老联手出击才击退了蛟群，不过嘛，也没有办法从容击杀他们，这些恶蛟啊干脆跑到了海岛的要道潜伏了起来，不停地袭击落单的修士和凡人船只，一旦元婴修士联手赶过去，他们呀就立刻钻入深海中施展水遁逃之夭夭。这最近闹得好像越来越大，实在棘手得很啊。听说南海门因为此事已经邀请众多高阶修士齐聚群英岛，准备召开除蛟大会，毕竟这八级的蛟类实在是罕见之极呀。八级蛟龙，韩立自语了一下，面色不变，脑中呢却闪过了当初被他击杀的那名八级毒蛟类。虽然说是八级妖兽吧，但身为天地灵兽，八级蛟龙真正的实力恐怕比元婴中期修士还高一层，再加上是在海中啊，更是如鱼得水，难怪这么多的高级修士都奈何不了啊。不过他可不是为什么蓝鲸而来，略一思量，他自然问道。哎，我记得恶蛟中似乎有一只红色的火蛟，似乎是传说中的赤火蛟，此妖兽也去海岛那边了吗？赤火蛟，哦，的确有这么一只红蛟也跟去了海边，是不是真的是赤火蛟那就不太清楚了。这就行，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大殿中的修士啊看到了韩立神色缓和了下来，心中呢也都微微的一松。 这个时候，温老者和其余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忽然试探地问道：韩前辈修为如此惊人，不知道以前在何处潜修，是哪家大派的长老吧？哦，韩某出身可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也不是大晋任何宗门的长老。韩立目光一闪，瞅了三人一眼之后，似笑非笑。被韩立这种似乎洞悉一切的目光一扫，温老者几个人顿时心中一跳，但是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呢，又不禁惊喜了起来。前辈已经研究过了这闭门的降临符，不知觉得此制符术到底如何呀？能否入前辈法眼呢？迟疑了一下之后，温老者又谨慎地问道：温道友，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不用这般拐弯抹角的，难道你还想让韩某加入贵派不成啊？韩立叹了口气，不客气地说道：
哎呦，前辈不要误会，晚辈怎敢有如此奢望，晚辈只是想问一下，前辈可否愿意当我们三派共同的客卿长老啊？
听到韩立口气有些不快，温老者一惊，什么也顾不得的都直接说了出来。客卿长老？韩立先是一愣，随即两眼微眯了起来。这有关客卿长老的事情，韩立自然知道一些的，这可是大晋的一些中小门派才有的东西，是这些宗门呐，专门为一些高级散修安排的特殊职务。虽然说听起来似乎和一般的长老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客卿长老对这些小宗门来说，就是一种挂名长老而已，既不会受这些宗门门规的约束，也不会听从这些宗门任何人的命令。唯一的作用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这些中小门派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这些客卿长老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帮助，但这种帮助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完全是这些客卿长老心情的好坏。当然了，作为报答，这些客卿长老在这些宗门中享受的待遇却一点儿也不比正式的长老差半分，甚至呢，有的还远在普通长老之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然是因为大晋的中小宗门实在太过多了，而元婴修士相比之下又出现得如此之少。你不要说一些小宗门，就是一些中等的宗门，也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内没有元婴期修士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有尽力拉拢一些元婴期的散修做靠山，来确保宗门的安稳。不过一般的高阶散修不屑加入什么宗门受约束，但是呢，对一些宗门开出的好处却也会有一些动心，这才会出现客卿长老这种在天南没有的东西啊。韩立听到天福门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条件，嘴角抽搐了一下，露出了一丝笑容。叫我做你们三家的客卿长老，你们觉得我会答应吗？
晚辈知道，以我等如此小宗门，根本没有资格供奉起前辈这等高人的，但我们几家只需前辈出手解决眼前的一场麻烦，以后挂名即可，绝不敢再次有劳前辈什么的。
温老者原本心中忐忑，但是看到韩立并没有动怒的样子，心中一松，急忙又解释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出手一次，以后韩某就不用费神了？韩立目光一闪说道：
不错不错，我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三派也不会让前辈白出手的，前辈既然对制符术感兴趣，我们天福门愿意将化灵符秘术赠送给前辈，
那金霞山和名扬谷同样也各有一项传承秘术，愿意让前辈参悟。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数万灵石，希望前辈能笑纳呀。事到如今呢，文老者干脆将这条件一口气儿都开了出来。他很清楚，再耍什么心眼儿，反而可能触动了对方，不如坦言相告。
数万灵石，哎，这些灵石的确是少了一些，不过我三派以后每年都会继续奉上一些灵石，以作供奉之用。另外呢，本门愿意将当初创派祖师亲自炼制的化灵符赠送给前辈，想必以前辈的神通，足可以炼化此物的。
温老者一咬牙，将最后的底线也开了出来。
创派师祖，
莫非指的是天福真人？
不错，正是此宝。不瞒前辈，此灵符虽然说在本门祖师爷手中大显过神通，哎，但可惜呀，我们后辈弟子无用，却从无一人能够炼化过此物啊，故而此灵符在本门传承了不知道多少年，我等也只能是眼见此宝灵性渐失而无可奈何。若是前辈能将其收为己用，也是一件两全之事嘛。
贵门还有这样的宝物，韩某倒想先见识一下。韩立一听这话，立刻就来了兴趣啊。
岳师侄，将灵符快点拿出来给前辈看上一看。
温老者见韩立有些动心，心中大喜啊，急忙吩咐道。虽然说他是天福门中修为最高之人，但是呢，那张当年天福真人用过的灵符却只能掌握在历代掌门之手，故而才如此说道。
是师叔。
月真识趣得很呢，立刻手掌往储物袋上一拍，青光一闪，一个淡黄色的木盒出现在了手中，双手递给了韩立。韩立眉头一挑，也没有客气，随手一招就将木盒吸到了手中，低头先打量了几眼。这个木盒表面毫不起眼，古朴异常，盒盖上呢还贴着一张金灿灿的符。韩立眉头一挑，单手往盒盖上一扶，灵光闪动，符就无声无息地飘落而下。一旁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修士没有觉得什么，温老者三名结丹期的长老却同时一惊啊，如此运用灵力将禁制符轻易取下的本领，可不是一般修士都能做到的。不但本身修为强大到一定程度，对法力的驱使更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才能做到。这种手段他们呀也只是从传闻中听说过。如今见韩立不动声色间就做到了，立刻对韩立更添几分敬畏。而盒盖方一打开，一团青光芒就出现在盒中，接着一股精纯的木灵性扑面而来。韩立心中一阵惊讶呀，照温老者所说，这么多年后此灵符应该灵性大减呢，可现在还是这般威势，果然不是普通之物。不过呢，更让韩立欣喜的是，这化灵符竟是木属性的灵符，这可和他的功法相辅相成，陪练起来那就要轻松的多了。心中如此想到，韩立也将青光中的符看得一清二楚啊。一张巴掌大的符，颜色是翠绿欲滴，但在周边又有金银相间的符文若隐若现，显得是神秘异常。但是引起韩立注意的却是在符中心处有一小团淡紫色的光点缓缓转动，闪动不已啊。韩立单手一抬，整只手掌蓦然被一层青光包裹，随之五指就向那盒中灵符抓去了。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00回。